早上晚安，我是永安，欢迎收听本周的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 点点小碎念 Podcast 每周我都会跟大家聊一些非常非常有趣的故事，而这些故事呢是点友们在 MiniDot M-I-N-I-D-I-T、上面根据每周非常精选的主题所分享出来的，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 MiniDot 上面去分享故事，在 App Store 上面就可以搜寻得到。那另外如果你想要直接写信给我也没问题，我们每一周都会在资讯栏，在我们的 show notes 上分享我们的主题以及我的联络方式，欢迎也可以寄信给我。那除了分享故事之外，其实这边也希望如果你有任何的想说的话，想唱的歌，或是想弹奏乐器，什么都可以啊，录个音最后加句晚安给我们，那我会在适当的时间把它播出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本周的故事分享咯。时间来到了七月，今天七月二号，刚好也是算下半年的开始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聊的主题是用一段话总结我的这半年。好，首先是这位点友的分享，他说用崭新的一步跨出2022年，用命运的捉弄结束上半年。嘿，亲爱的，看到去年的今天的时光回廊，去年这个时刻我知道了你再次的伤害了我。一年了，命运又将我们都转在一起，他们说你不要又沦陷了，我只能说我无法保证，毕竟试了很多尝试依然只深爱你一人，可我感觉得到这一次面对你是轻松的，没有包袱，没有过度的剧场。那天说的老娘就是有眼光，分手分得好。喜欢今天 Apple 限动分享所说的，没有更好的那个人出现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已经是那个更好的我了。更好的我是因为有了最新的 iPhone 还是 iPad 吗？好，这个希望这一次这位点友可以非常的顺利。下一位点友分享，他说在感情的旅程间总会遇到许多分歧点，在抉择爱与不爱之间总要埋葬许多思念，回忆是思念不断的累积，悲伤是忘不了心痛的感觉，孤独掺杂着会转换成泪水，悲伤在回忆中沉淀会让人忘不了离别。莫让乌云遮住了你的笑容，莫让雨水模糊了你的双眼，走出心痛，为你建筑的堡垒拨开孤独对你无情的包围，放下你的忧愁，忘却你的悲伤，我会在不远的前方等着你，我们一起去浪。我都快老了，你怎么还没来？说好了一起坐捷运呢？那个他可能不小心搭到高铁去了。好，下一个点友啊，如何总结他这半年呢？时光飞逝，但疫情再也无法空白自己，因为唯一能阻止前进的只有自己。走走停停，充电与练习，终于越来越可以勇敢地说准备好在路上了。有缘的可以一直寄托，带不走的就好好放手，强求无用，经过然后发现无果也是一种解脱。真正的浪费是沉溺而不愿清醒，终究折磨。时间已经不回头，哪还能蹉跎，我全都接受。看到疫情了，我今天早上有一个特别的感触。早上去了一趟新竹的城隍庙啊，疫情真的改变很多很多的事情，包含是生活形态，甚至到了整个城市的样貌。那我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是，好，算有趣嘛，算是一个蛮特别的发现，就是城隍庙呢有营业时间。它是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，因为过去城隍庙基本上是没有营业时间，那个庙门是开着的。即使是七月，毕竟城隍它也是会打开门，不像其他庙可能会关门，所以很难得。我印象中真的没看过新竹城隍庙门是关的，对，所以很特别。那好，这个改变有些感触，但有些好处。 我竟然在六点半还吃得到四点翁，这有点意外。好，什么是四点翁呢？新竹人就懂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。他说，在忙碌的生活中，不靠尼古丁喘息着，烟龄13年，目前成功戒烟了半年，果然真的是自己下定决心要戒才戒得掉。这几十年来，戒烟数十次有吧。但往往遇到心情烦躁、压力山大，就会想点烟，享受那短暂尼古丁的欢愉，然后每每宣告戒烟失败。因为疫情下随时戴口罩的关系，抽烟次数减少，燃起了戒烟念头，算是在2022年一个好的开始，让身体往健康的方向迈进，希望能一直持续下去。如果你问我，抽烟可以拓展社交吗？会。但仅是酒肉朋友，因为抽烟只是一种习惯，一种逃避，一种宣泄，并不会因为抽烟让你变成更好的人。烟抽完，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啊！祝福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。我对于抽不抽烟毕竟是个人选择啦，我比较在意的是不要影响到别人。我自己真的。比较对烟味可能容忍度比较低，所以这真的是没有办法跟二手烟共存。所以抽不抽烟是自己的决定，就是自己的健康得自己顾。所以我不是那种一定要劝说什么样的一种态度。可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别让我跟二手烟共存。好啊，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这半年呢怎么记录？他说：“这篇想要记录来点点的初衷，才没有半年呢，才一个月，竟然才一个月。一开始只是想和人有互动接触（括号感受温度），后来发现，在打文章的时候，透过侧面的观看（括号或是各种政治不正确的情绪发泄），人把自己再看得清晰一点，感觉能更同理自己一些，不再那么自责。”再通过观看别人的书写，能够感受到被同理的疗愈感，还有一些有趣的文或是碎念，都能够让心情变好。到后来，渐渐发现自己也能把生活一些等下看似无感的东西，下班后放松看，觉得有趣的事情记录下来，变成是一种乐趣。到后来，发现一些腔很舒压，在一些人的留言下方互动，也能感觉有存在感。不知不觉，点点真的带给我好多。好，欢迎这位点友来到点点啊！虽然才一个月，你已经充分的掌握到如何去使用点点了。那就预祝你在这边会发现更多更有意思的连接。下一个点友的分享这半年他要怎么记录？他说：“我的上半年黑暗、茫然、痛，村上春树说。”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，只要向前走，天总会亮。与其纠结过去、忧虑未来，不如用尽全力过好自己当下的生活。心可以碎，手不能停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的制作团队、制作人啊，可是有整柜的村上春树。我虽然没有看完，应该说大部分，应该说所有的小说都没看，但是我会看村上春树的散文集。每每有人引到村上春树说，都会有一种就是村上春树警铃“叮叮叮”的响起。好，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，只要向前走，天总会亮。我看的不多，所以我马上去跟制作人求证。那我们共同的一个想法是，人生没有无用的经历。这句话有可能，只要向前走，我们保持中性，有可能有，有可能没有。但是我们总觉得村上春树应该不会讲天总会亮，这不是他的风格。所以呢，我就办起了这个网路柯南，就是去 Google 去查。我唯一能够回推或是目前最确定的，有可能来自于 EQ 84啊。这个抱歉，EQ 84这段话我们。现在目前在书上也还没找到，就是有点有 截取的，有摘录的，然后应该是啊，我之后会查一下，因为只是时间有点赶。EQ 八四呢，这本书里面村上春树写了一段话，叫做“不必太纠结于当下，也不必太忧虑未来。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，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”这比较像是村上的风格一点，然后可能在某一些文章、某一些励志型的内容型网站、内容型的文章上，引了这段话之后，再讲一些励志的话，所以最后呢，就变成村上春树说了刚刚那一段话，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比较偏向村上春树应该没说过这句话，而是在一些引申的意思上来讲，大家可能觉得村上春树的意思是这样子。好了，欢迎就是有更熟村上的碟友们可以指正我们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碟友的分享。他说：“这半年回首与方向，直到现在，我仍会认为他是对的人，只是时间错了，所以再对的人也是错了，无法用最好的时光的自己遇见。所以我想学着去多喜欢自己一点点，了解自己，即便永远都不会完美。”也想确定，无论我是什么样子，也值得被爱，因为我会喜欢自己，当下的我就是最好的我。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到一个最近朋友分享一段广告，那个广告呢，它包装成一个胃实验，一个非常健康、充满肌肉与激情的男性受试者呢，要接受另外一位。体重是55公斤的教练抱住他，然后他要测试能够做几下引体向上，就是拉单杠。然后结果就是有两个实验的教练，一个呢是一个男性教练抱住他，然后一直骂这个男性的受试者呢，怎么这么没有用啊？然后怎么那么逊啊？怎么不再多努力一点啊？最后呢，在这个男性教练的谆谆教诲之下，这个男性受试者呢拉了5下。第二个实验呢，就隔了一天，就来一个女性的教练。那这女性教练抱上去之后呢，就一直鼓励她，然后说她很棒，说她非常的好，是最好的自己。所以呢，最后就能拉9下。广告的结论呢，就是要喜欢自己，要保持心情愉悦，才能发挥最好最好的状态。不过，我想或许 看完之后，我想大概只能证明这位受试者是直男，然后而且不是抖 M 吧。好，大家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当下的自己都是最好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这半年他怎么去描述他的呢？这半年如疫情蔓延，总有事情不舒爽；这半年如白驹过隙，也只是忽然一瞬。有些片刻会在生命里凝结成霜，有些刹那会在心田里埋一颗种子。这半年为了纪念你而下载的点点，这半年边玩闹边完成全年整体目标的午后，这半年有些自己才懂的疯狂，自己才知晓的秘密，这些都是我真实存在过的痕迹吧。哎，我挺好奇的。是为了谁而为了纪念谁而下载点点的这蛮好奇的。这一点我不知道，如果你有听到我的 podcast 的话，可以来跟我们解释一下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。这半年呢，他说，爱情是总算结束了单恋。偶尔想起你，从伤心、惆怅、理性到火大，符合你说的了。人大骂的时候就快走出来了，那我就不客气的运用到你身上了。他妈的混蛋，你就不要再想起我。好了好了，我想的太多了，我太自以为了。我当然不重要，一直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。我只是一个不要紧的人，只好变成不存在的无痕模式。你说也不是那么不要紧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车子当然要备胎啊。其实如果你完全忘记也好，或许我的自尊会好一点。我知道你不缺桃花， 好啊，那就让我们看下去，看你最后摘下什么花。我猜他最后就端了一碗豆花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个点友，这半年的总结。这位点友说：“哎，这半年，人生的每个半年都很不一样，至少我觉得精彩，是吧？半年也就是过年前的事情了，刚回国没多久，也没想着这快要重新轮回社畜人生。经历过连锁别墅的店长，集团有一晚2万跟一晚3万多的房型。”现在体验爆肝工程师生活（括号），虽然不知道还会撑多久，听说毕业的学长或是县内的身体都不太好。过程中也有喜怒哀乐，不行，每次都偏题。说好的只有一段话：高通膨时代，生活真的会有点辛苦。时代转变的速度很快，你跟得上吗？我好像不行，感觉要落入新贫一族了。高通膨啊，真的把什么东西都吃掉了。回头看自己，那点钱啊，应付生活还可以，但是在房价面前，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了。其实，另外一个我比较好奇的，尤其是这位点友的经历，我想蛮想问的，就是在民宿店长跟爆肝工程师之间，不知道这位点友你的偏好是哪个角色？真的差别蛮大的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点友如何去总结这半年，他引了一个故事。他说：“小和尚问得道高僧：‘师父啊，你得道前后有什么分别？’得道前吃饭、砍柴、睡觉。那得道之后呢？得道后吃饭、砍柴、睡觉。那不就没有分别了吗？”得道之前，吃饭时想着砍柴，砍柴时想着睡觉，睡觉时想着吃饭。得道之后，吃饭时想着吃饭，砍柴时想着砍柴，睡觉时想着睡觉。应该不止半年了，最近整个人的状态很不对。朋友就推荐了《做自己的工作设计师》这本书，发现问题就是上面这则小故事。想追求的事情不外乎金钱、影响力、表达，而我一直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。上班工作赚钱时想着表达自我，求影响力斜杠时想着怎么赚钱，写作表达自我时想着怎么影响别人。昨天算是终于醒悟了自身存在的极大矛盾，也是这阵子心里不平静的原因。就像是明明挂了眼镜，却到处问别人我的眼镜呢？很感谢身旁的人不厌其烦地点出我的矛盾，而我却始终看不见。持续了多久？不知道。昨天才大梦初醒的睁开眼睛。这个故事真的非常非常有启发性。所以现在在这个录 podcast 当下，我不应该想着今天晚上该吃哪一家的炸鸡，我应该好好的专心的来录 podcast。下一位点友的分享。这半年，学会如何珍惜每一个当下。6月30号是在职半年，我离职的日子。虽然一个月前就签完了离职单，跑完所有流程，但真的到这一天，还是会觉得有点感慨。严格说起来吧，这算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。因为是服务业，经常需要跟各种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所以在职半年期间，还真的遇到不少神奇的事情。课本上从来没有教过如何处理情绪化的同事，如何解读主管的言外之意，还有面对奥客无理要求的时候该怎么办，这些都要靠自己摸索出一套生存方式。跟同事告别的时候，嘴上说着有空一起吃饭啊，但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这种近似于友谊的情感仅限于公司内。没有班表将我们绑在一起后，彼此之间就不会再有交集的机会。其实我一直都不太擅长面对分别的场合啊，不管是离职、毕业，还是在过世亲人的丧礼上，缘分的断裂总是来得太仓促、太过无常。既然无法改变过去，亦无法预测未来，我唯一能做的只剩把握当下，珍惜现有的缘分吧。 这个职场上真的蛮难会有那种比较长的友情啊。不过我现在想起来，我倒是跟我第一份工作的同事还有一点联络，就一位。那因为我们大概是同期同个时间进来的，那也算是可能当初有一些革命情感吧。不管是同期，而且是都是彼此的第一份工作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个点友的分享吧。他说这半年的总结是：我迷途，然时光飞逝，好像做了很多，又好像什么也没做，依然处在我是谁、我在哪的状态。各方面有进步，也有退步，犹豫不决能是常有的事。表里不一的生活着，在崩溃边缘反复横跳。引来在点点的第101则文字，好，恭喜这位点友101则，那也继续希望在未来可以看到你的分享。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如何去总结这半年呢？他说买买买，为了你，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一次的相聚，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。歌名是《漂洋过海来看你》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17岁的初恋，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他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。歌名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。没有对象可以花钱，就买一些家庭用品，让自己生活品质好一点吧。昨天小妹说。紫外光的杀菌灯，使用完后环境会有一股晒过太阳的味道。他非常的推荐这款产品。今天就会有一颗太阳来到我家了，来我家晒太阳。单边括号问号。这个 所以未来来我家晒太阳是来我家看猫，或者来我家看 Netflix 的另外一种说法嘛？啊，这个点友要小心一点。其他点友也有提醒过，这个紫外光直接照人的身体，其实不太好，容易晒伤，所以还是杀菌就好。下一个点友的分享，他说：“我是那种，就算今天被打倒了，我回家整顿整顿，隔天又会打起精神卷土重来。难过的时候，真的是很难过。”很想立马投胎的那种，但开心的时候也是真的开心。总是坚持着自己，明明承受着不公平的对待，明明就是职场霸凌，但为了家计再撑撑看吧。感情我心知肚明，但喜欢是藏不住的。想起他时，心中的躁动骗不了人。爱情一次懵懂，一次刻苦，一次一生。我觉得我现在像是刻骨铭心的那一段，不像懵懂的那样一昧的付出。我付出是因为这个人，他能倾听我、包容我、欣赏我、鼓励我。我知道他守护的是另外一个人，即使我不在他身边，也还是希望他过得好。我想这也是爱人的一种表现吧，祝福式的爱情。对了，明天我生日，不想在生日还生气，所以我请假了。我都当生日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刚好上半年跟下半年的交界，7月1号，超棒的日子。好，这个迟来一天的生日快乐，那也祝这位点友有一个超棒的下半年。下一个点友分享，他说，如果这半年得用6月30号这天来做总结，那真的是超痛的，在上半年的最后一天摔车了。真的超痛的，庆幸没有骨折，所以下半年应该会有好事发生吧。身为肉身被车撞过的人，我知道那一定超痛，所以没问题的。这位点友，下半年你一定会有好事发生的。那我们再看最后一位点友的分享吧。他说这半年很快，超快。把时间距离化后变不见的感觉，期间充满了混沌的自我矛盾，还有反省、快人格分裂那种。 工作上各种被雷，被上头交办无理的工作分量，各种不得不骂脏话的每天都跟踩到屎一样的状况，各种帮人家收烂摊子擦屁股的无奈。但内心的花园有株蒲公英的声音，一直要我保持善良。他说：“若觉得辛苦，表示正在成长吧，把它们当作生命中的考验，让你早点学会处理那些鸟人鸟事。最重要的是学会冷静应对，不管任何事。”他还说：“换个方面想，在这仅仅半年之内，不也认识很多人？仔细想想。”还有很多贵人帮忙啊，所以这个世界还是待你不薄的。诸如此类，上一秒怒火被下一秒冷静瞬间浇熄的感觉。单边括号自我开始，可他妈的还是很不爽啊！撞生词，小强妹，赶快趁机缓一缓吧。于是这样反复存在的黑暗与光明的斗嘴大会，可是否亦表示？在这个社会化的过程，自己把自己藏得越深了。But never mind all the FBB you have done very well。好，最后一句再献给大家。无论如何，别管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，你超棒的，大家都超棒的。那我们就这样总结完了上半年，我们开始往下半年看吧。好，点点小碎念 Podcast 今天故事分享就到这边。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，这半年听起来还不错的话，那下半年呢，就是有个新的任务，把它分享给别人吧。点点小碎念最近开始去赞助一些YouTube 节目的播出了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搜搜看，看你找不找得到。那就这样子，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分享一下点点小碎念 Podcast。那故事就分享到这边。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7月2号的中午12点，02分。今天7月2号刚好晚上有台湾的那个金曲奖，所以呢，我这边也来就是来做个金曲奖的预测吧。那如果全部的预测可能也就太久了，我们来预测这个年度歌曲奖。那年度歌曲奖呢，入围的名单有《灭人山》，是由黄龄玉跟尚一部所演唱。第二个是《Blue Birds》，是由蔡健雅演唱，还有《奶奶》，魏如萱演唱，《玻璃心》演唱者是黄明志跟陈芳语，如果可以，是韦礼安唱的。接下来是《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》，是由茄子蛋演唱。接下来第七首是《跑马灯 Death Trip》，是由 OZ 跟蛋堡演唱。最后一首，第八首是徐佳莹的《雏形》，然后刚刚跟就是制作人小小的讨论一下，如果就单纯听音乐本身的话，就是我们两个觉得，就是这八首里面呢，可能是《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》这首歌可以是年度歌曲。不过对于就是去除音乐自己我们的喜好之后呢，我们有一些偏激的意见。那制作人觉得呢，如果扣除他自己的音乐喜好的话，就是他觉得应该是韦礼安的《如果可以》，或是可以这么说，某些部分蛮正确的《玻璃心》，黄明志的《玻璃心》可能是可以得奖。那我自己呢，觉得如果要说到一些所谓正确或是好，这个反正就挺个人，就是大家随便听听就好。我会觉得呢，某些意识上来讲，更深层的意识上来讲的话，我觉得黄连玉跟上一部的《灭人山》或许也是很会比较适合这个金曲奖的年度歌曲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做一个简单的预测。那如果今天晚上还没颁奖之前，大家可以来预测一下，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年年度歌曲呢，然后会是谁呢？好，那我们今天点点小碎念就到这边。祝大家这个周末，尤其是7月开始，夏天的开始。虽然今天不太天气不太好，不过也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可以过得相当愉快。那就祝大家都晚安喽，拜拜。
小碎念可以碎碎念啦，迷你哒迷你哒，这里有传说中的老大，迷你哒迷你哒，这里有许多朋友等着你呀，迷你哒迷你哒，这里有传说中许多朋友等着你呀。